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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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
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上。好，这个我们呢上一堂课哈，哎呦。上一堂课呢，跟大家呢，我们谈到这个，纲中释义啊，纲中释义是，我们藕益大师的注解哈。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是上两本书，然后呢，大概是一二三四五，大概是五本注解啊，标准注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大一个思想在。借由这个两本书的文字哈，在对这个注解做讲解的，那在讲解再加上我们最新的这个解释方式啊，那再做一个大概这一生我会做唯一的一次的这个最我是觉得依天台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教理的铺排了。那今后讲《法华经》啊，讲。乃至讲戒律啦，什么都会以这种课程做基础，然后就一直就相对就快了，是这样。那可能这种快的话，就是说，你可能要回过头来去看这些以前讲过的内容。那在这种情况的话，就有赖于将来将这个两千多集的这个这个合说天台合说哈，切割成。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的，那今后它就变成是一个基础教材哦。我们甚至还将这个什么法界次第也都导入进来啊。法界次第是天台智者大师他亲笔造的哦。那这里头当然还有什么不净观啊，什么什么都带进来了。那法界次第呢，也是一种基础佛学，它就是一个名词解释啊。但是名词解释呢，它带着什么呢？带着智者大师。的教理思想为基础的，它可能不全然跟后代一样，但是呢，它有很大程度的是智者大师的一个根本思想，那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方式呢，是为了要弥补或者说加强吧，加强在。这近代以来哈，无论是天台也好，或者是泛泛的佛学基础课程，的一个，就像带过啊，就是啊，前代人怎么讲啊，这一代人就这样带过，就大概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啊，这样啊，不进观了，就这样吧。然后呢，好吧，就算当分的把这个名词解释清楚了，但是呢，他也没有跟历来的判教，或者简单的讲叫小圣大圣。的一个关系呢，当下就把它讲清楚啊。所以当我们讲佛的时候呢，有人会对于说，为什么会有个藏教佛？那佛不都一样吗？你看这最明显的这种看法，那佛不都一样吗？佛不是都一样，为什么？因为就好像说有一个人站在那里，那我们来说，那个人长怎么样？我那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你十个人有十个解释嘛，就这个意思。好，那佛，我们因为读教科书，或者是读一些基础的一些佛学的介绍，然后我们对佛好像，我们认为好像，那不就人家这样说的吗？那佛不就这样吗？这就是佛法在 在衰弱当中了，因为大乘法出在后面呢，应该这样讲，声闻教法呢是基础的教法，那基础教法当然先学，它不一定后出，但是呢，它基础教法当然它一般来讲会先学，那先学的时候呢，大部分我们就闻辨信受思维取证去了。我们就觉得啊，那就是佛法的主要。慢慢跟你讲大圣的时候，你大概只认为那就是一个发心，那是一种发心。到很多长老也是这种讲法，他说大圣跟小圣只有发心的不同。你想怎么可能呢？发心是基于某种事情的认知啊，而认知就是教理啊，而教理就分大小圣啊。如果大小圣的教理都一样，那怎么会发心不一样呢？发心一定基于某一种内在的认知，内在的教理的认知。人是这样，你要说一般性的发心，比如说我喜欢吃臭豆腐还是喜欢吃豆干，这种发心当然没什么教理好说了。可是涉及到一个修行的最终极关怀，或者今生了道还是今生不了道，或者说我这短期之间我成就教法，还是我久远劫我为利益一切众生，甚至有人讲说牺牲自我，那个不能叫牺牲，那到底你要怎么认知？下地狱你敢不敢去？哦，是这一类的事情呢？大小圣绝对不一样的。声闻正的教法里头，他处处告诉你，犯一条戒就下地狱多久，就是这样。但大圣里头没有这种说法了，为什么？因为有的菩萨还直接下地狱去了。你要跟他讲犯哪一条戒下地狱呢？那当然应该讲一下，可是呢，他就开始不强调那个事。不是因为你不会下地狱，也不是因为下地狱很好，不是的，是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一直跟你强调下地狱很可怕，那就没有人下地狱了、啊。那地狱众生谁度呢？哦，那等地藏王菩萨，地藏不就孤单一个人吗？他就能度尽所有人吗？就类似这样情况，六道轮回如果本来就是一场梦，那你敢不敢面对？它是一场梦，那地狱也是一场梦，你敢不敢去？那举凡这一类的呢，你不是声闻人的教法能够涵盖的啊，怎么能够说大圣跟小圣只是发心的不同，教理都一样，很严重，很伤害的。这对大圣佛法是非常之伤害，而且这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毁谤大圣的说法，毁谤大圣呢？啊，不然世尊说那么多大圣教法，那都白说的，都在讲什么？都在讲神话吗？哦，所以为了完成，为了要彻底的修改这种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会有天台合说哈，在各种教理当中呢，我们做一个很细致的分别。那同时也借由时代的因缘，谈佛教怎么面对时代。我们在这整个过程十多年来，这教十多年来台湾变化很大，很特别的。这十多年变化很大，这变化很大的过程当中，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那到底什么态度？我想我在讲课过程当中也会一一的在显现出来，未来人要不要去参考我不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大德了，但是留下这些资料，要是最后要是留下文字，那当然是更好，那最后会完成，我们也会让它完成，那完成了之后，未来要讲什么样的法，或者其他人要讲什么样的法，那就比较有个基准了，是这样。好，那如果这样了解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开始引，我们引的文不是开始，我们从一开头引的那个文解释呢，本来就很多元啊，包括辞书也会有，我们引辞书的内容做我们自己的解释啊，也会这样啊。好，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继续来用教观纲中呢，偶益大师自己做解释。你看啊，他画了一个图之后呢，他就这个图呢，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再就这个简单的说明再做一个复杂的说明，这样就做了三层啊，再做一个三层啊，是这样。好，那如果大家能理解这样子，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好，那接着呢，我们说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五根跟这个什么顶位的关系，那当然呢，其实偶主呢，在他就文字上所说，他是认为这样，暖顶忍四第一，这个后四位啊， 是加行位。那加行是什么意思啊？加行我说两个意思，第一个在既有的方修行方法上在增加深度，这第一种；第二种在既有的修行上增加其广度，这两样都叫做加行、哦、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哦、在暖胃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以四念处为主的，到顶胃开顶胃要修顶胃的时候呢，顶忍四第一的时候，都开始呢，把苦地所谓的四念处的苦地呢，扩大为四圣地的修法，但是他还没有离开，没有离开四念处，可是呢，四圣地的修法呢，传统上来讲，它是一个另，它是一个对三界都修的。因为我说苦，欲界苦是我们在欲界哈，欲界苦、色界苦、无色界也苦，那、各个苦各个有因，欲界有欲界因，色界有色界因，无色界有无色界因。别忘了我们是要，别忘了不是我们，是声闻人，他重点在出三界，那三界就要三了知三界苦，也了知三界因，那因。因了之破因，然后呢断苦，然后呢这就是修道。这个修道就可以正灭，就灭是什么灭？就真正的出离欲界、色界、无色界。它可以断出、顿出，它也可以分断出。我先离欲界，再来离色界，再来离无色界。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啊，那这样子的话，因此我要观三界啊。那所以说，对于我们这种凡夫啊，我们连欲界的理道理都可能懂得很不清楚了，何况要懂得那么多？这第一种。第二种呢，长期以来中国佛教在讲道理的时候，要么华严宗，要么天台，要么禅宗，要么净土宗。那律宗就更别提了，他的教理基础各自找基础。那净土宗也是教理的基础各自找，有人找华严，有人找天台，有人用禅宗。什么讲一念心啊，有人就是净土宗，就净土的教理本身去解释，他也没有依哪一宗哪一派。那天台宗有天台宗的看到的净土宗教法啊、哦、我个人是觉得他讲的，他可以运用的是最深刻的啦。因为为什么能念那句佛号能够往生，他试着要解释这件事情。那净土当分净土宗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不引用教理，他就是在那个净土的经文当中呢加强解释。这我把它讲成叫当分净土宗，就是净土的教理，净土的经典。净土经典无非是净土三经再加五经，可以讲成五经一论的哈。那论就是往生论啊，那往生论是这个四心菩萨所造。那我们的大，我们后来的谭鸾法师呢有做注解，我以前讲过哦，但是呢好像没有被转成音带影带的样子，有点可惜呀、啊。叫做往生论，我在应该是有，我记得应该是有，后来只是录音带而已，好像也有影片的，在那个什么呢禅学院里头讲的往生论。那这是净土宗的当分，他就不做多种各种解释。那但是呢，天台宗也依天台宗的教理来解释的念佛法门以及往生极乐的意义价值啊，这是一种。那华严宗也是，禅宗本身你就很难看出他根据哪些教理。有啦，我们说最早的时候呢，六祖大师呢传《金刚经》，啊，《金刚经》是般若系统。也不是说他非用不可，也后来也有人用，更早之前是用了楞伽经，我们也有出，啊，僧伽林文化事业出版社我们有出一部，宋朝的，是活字版，这都很好的经，很重要的楞伽，啊。我们有缘，我们可以以后可以讲到了。那像这些教理呢，在大乘法当中啊， 要么就禅宗，要么就净土宗呢，他并没有，并没有对大小圣啊、还有哎、这个到底你是在什么格之下修炼佛法、思维佛法，他并没有太深刻的声明说明。你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可能这种观念还是这一代我来讲出来才有的，以前的长老都有讲，但他没有用这个角度讲。我比如说这样，你们知道苦吧？知道苦吗？知道什么苦？哦，我知道啊，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五阴炽盛，这样对吧？你看这标准答案就这样嘛，还有什么好疑问的？啊，也没什么猫腻嘛，啊，猫腻知道吗？猫腻就是细节，还有什么细节很有味道的，很有内容的啊？这有些东西也是很奇怪，为什么叫猫腻？猫哦，猫它听得懂你在叫谁，包括叫它或叫它的同伴，但是猫它理都不理你。后来最近日本，因为日本很多猫奴，你懂吗？然后他开始有人就开始出钱研究，的猫到底是真懂还不懂？为什么叫它它不理你？后来发现呢，猫真懂，它真的是不理你。你公三小，是一副根本就是你根本就是我的仆人嘛，你叫我干什么？是这样，我的名字你这样可以这样叫的吗？哎、欸，他是这样想法哎、欸，这超恐怖的，你懂吗？是那种样子、欸，所以那个日本人整个倒地了，说啊，我果然是要做猫奴，啊，是这样啊，那他的研究是这样。好，所以你看看，你对猫的反应，你都要弄到当今这个世代，都21世纪，人类养猫已经好几百年了，搞到现在才稍微有点感觉，猫好像真的是这样。哎、欸，猫好像真的是这样，他是只好相信了，是这样。而且猫好几只猫在一起，你有时候养三只猫，你在叫 A 的时候，其实 B 跟 C 都听得懂 ，B 跟 C 都听得懂啊。有时候有些猫它会过来磨蹭，它就说要抢走你叫 A， 那为什么不叫我 B？ 那它会嫉妒，很恐怖呢。猫事实上是有这些思维的了，狗当然也是啊。哦、那所以说呢，就人类现在才知道哈。那我现在问你，我们说讲苦是不是八苦？你都懂吗？对不对？是吗？是。哦、好，来了，我再问一下，你就知道。没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也从来不认为说我知道苦，那我就修行了苦，我就能离三界了。对了，当然话泛泛的讲，当然这样。但是你知道它里头生系是什么？来，我问你啊、哦，我问你。你连猫你都搞不清楚它是长什么样，那我现在请问你，你知道的苦是人类的苦还是狗的苦？好，开始不一样了，你开始注意了。你说你知道苦，你知道哪一种苦？什么苦啦？都抠尾料啊，就苦啊啊！你不是说吗？苦看脸就知道啊，说苦有什么神秘了？对啊，是啊，我们就讲声闻乘好了。我刚刚讲了，声闻乘要出三界，那你在哪一界？你在欲界，那还有色界，还有无色界。那个别要出三界苦，我们如果个别来算，我们的个别来看，我如果真的要出三界，照说我要出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苦，那我要知道苦，我要知道他的苦，修他的苦，然后修他的苦因、苦集，然后呢，然后证得他的灭，证得他的灭。要修灭的话，一定要先修道。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写好了，我们苦集灭道，苦应该是苦集道灭，是。知苦要去断集，修道要去正面，好，这样子。那好，你说你知道苦，你知道哪一种苦？其实你知道哪一种苦吗？啊，那八苦嘛，那你懵， 啊，都八苦啊，啊，求不得没，啊，爱别离啊，生老病死啊。好，是这样没有错。那你是人，可以。可是万一你这样修一修，你变成天人怎么办？你天人的苦你知道吗？我该哉，我感觉天人就这么快乐，哪有苦？哦，那你就可能这样子啊，你没准备好啊。你要知道呢，声闻人是没有极乐世界好去的呢，对不对啊？对不对嘛？对不对啊？也没有观音菩萨可以念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了，我问你，那这样的话，他真厉害，当生就证阿罗汉，绝无仅有，几乎没有。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大概的所有的声闻人，哎，现在你们那个在电视在电脑前面听的，你的老师可能是声闻人，你也拿着给他听。如果你是声闻人，你保证当生不可能断生死嘛？如果你真的断生死，你现在可能是三国人了，你也不会听我这些演讲，你直接转台看 YouTube， 直接转台看，还不如看 Netflix， 还是看什么电影频道？你已经不用看我这边跟你掰了，你一定怎么样？你今生一定不了道嘛？身为人，我跟你保证，今生一定不了道。大圣人可以呢。大圣人往生极乐了，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我就把阿弥陀佛大腿抱紧就好了、啊，对吧？好，那他们没有这个因缘，他不相信啊，没关系，我们不用吵这个相信跟不相信。你不相信是事实，那这样的话你也，那第一个你不相信，所以你没有极乐世界可去；第二，你今生肯定不能了道的，对不对？你下辈子你要去做什么？做狗吗？当然不要。做地狱吗？当然你更不可能。做恶鬼吗？你不敢。好，那你要去做哪里？要么就当人，要么就当天人，就两件事情啊，是不是？如果继续当人，那你就修人，那你回到原位。我现在是说，如果你身为天人，那请问，人的苦跟天人的苦一样吗？我刚讲猫到现在21世纪，你才搞清楚，他听懂他自己的名字，你的猫都这么难懂，那你说天人你能懂吗？嗯，你能找一个天人来做研究吗？事先研究，还是有哪一部书告诉你天人的 feel 是什么，天人的苦是什么？嗯，你不知道呢，那你就咚不小心生而为天人，你不是等于零吗？一定要断苦修集呀、啊，了苦修断集呀、啊，然后呢修道正灭啊。那如果万一你是天人，你要修一个好，你要修什么？哎，一个好国语怎么写？很难翻译。我们大陆同胞哈，每次遇到我讲台语，就是不是、啊、遍地哀鸿，没有人听得懂。然后呢，又看到大家在笑，更急，你懂吗？大家在笑什么？好，现在我先问你，你看多少佛教的教科书根本就跳过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可能写教科书自己都不懂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知道佛教的教理有多弱，在汉传佛教，不是我批评汉传佛教，我说这长期以来子孙不孝，你懂吗？不好，不好啊，不好好学。那他说他修声闻法，好高兴哦，你就是人类高兴，你在人高兴而已。要是修声闻法，你铁定要欲界、色界或者无色，无色界不一定去，那一定要到色界去的。你知道色界是苦是吗？一天到晚在那边讲苦，讲的好像你真懂似的。你要知道，在人类的份上，在修行，如果你真要修声闻的话，在人类的份上，你不但人类的苦要知，你欲界的苦你也要知，色界的苦也得知，无色界的苦你也得知，好吗？然后断集更扯，你要知道苦，欲界的苦你知道了，你得修断欲界的苦的因。然后呢，你到色，你观察到色界的时候呢，你还得要去观察色界的苦，然后你要学会断色界苦的因，如色界亦复如是。如果你是人，我现在问你，你怎么知道欲界的苦还勉勉强强哦？色界的苦看你怎么知道，你知道吗？什么是色界？初禅以上是色界。初禅以上，初禅哦，所以现在很， 一些人啊在那边巴拉巴拉的讲，我修声闻法，我这个是原始佛教，好，很好，你那是不是原始佛教再说了？但是你修的是佛法，是声闻法，好像断苦好伟大，你以为大圣人不知道？那现在我就接着再问你啊，你知道哪一类的苦？欲界的苦你都办不了啊！你要说你要我也可以修色界的苦啊，色界的苦，对不起啊，色界的苦在初禅才有，你都不入初禅，我问你啊，人那你知道人的苦吗？对不对啊？你要知道他人的苦啊，比拟一下嘛，因为咱们都在欲界还好说嘛。色界是初禅以上啊，人家初禅有什么苦？你是怎样的？很难翻译，你会知道个什么？你出禅了？我要你在人类要正出禅了，你就什么快乐的不得了，你就已经很快乐了，你懂吗？你要往下修，我看就很难了啦，因为你人类从来没得过出禅的，你要知道，我的一般的人类99.99999%，你都得不到。得到出禅的人，他就已经不是欲界人的身体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细胞都改变了，你知道吗？你当下那个色法都在改变了，所以才会起八处啊。八处就是身心改变了。所以说你知道苦，不过就是欲界以内的事而已。啊，我你修行个了苦啊，修四圣地啊，啊苦集灭道啊！我讲啊，就大声嘞！你光个人类的苦，你也只能知道人类的苦，往下你可能都还不清楚。当然，其实教法里都写到了啦，只是没被强调过。就特别是近代那个修声闻教法的人呢、啊，他连欲界、色界这件事情的苦要去知，集要去知，这些事情搞不到他基础上都还不清楚。当然清楚了一定有啦，可是一般泛泛的居士啊，泛泛出家的出家人呢、啊，甚至就不知道。我看他写的文字嘛，我们就知道了，这根本就是讲那些皮毛。大圣当然走另外一条路，特别是讲念佛法门，他这些都跳过。哦，那拿来做个基础是可以的，人类欲界苦作为基础是可以，因为你只要知道人类欲界苦，你就能帮助你出离心啊，有了出离心，你就可以死命的念佛，念了佛到极乐世界去，转身一看什么苦你都知道了，因为你有那个神通嘛，你懂吗？就一次怎么样越级成功，马上越级成功，叫你后悔，这么好的法门你不去修，马上越级成功，而且是怎么样？偷偷可以看考试卷的底稿，可以看考试卷的答案，完全可以，因为你已经有那个什么了，有那个大菩萨在旁边教你、熏陶你，是这样。再来就是说，那个时候也不用修断苦这个概念了，因为那是梦中的事，他直接修实相，所以大乘是一相、一实相、一法印、实相印，小乘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你看有个涅槃极境，看到没有？什么要涅槃才极境？他就是认为就是涅槃是价值，所以他叫三法印啊。你看大圣完全没有涅槃这个概念了，对不对？就一实相就好了。实相当中没有什么生死，没有什么极灭不极灭，也没有什么这涅槃极境不极境的，没有啊，都没有这些，所以叫实相印。大圣一实相印，这是经典上。明白的说，文殊菩萨在很多经典跟佛陀的对话都提到这个概念，所以这根本就两码子事，你懂吗？但是我们还是忍住要把声闻教法弄完，接下来就进入深水区。深水区，这个深水区是近乎百年来只有天台宗带一下子，也没有说得很深，怎么说呢？你比如说，什么是深水区？来，我今天跟你广说欲界人的不色界天的重苦啊，你会怎么样啊？吐嘴气啊，那啊天，干嘛？我欲界都苦不完了，我还管那个色界，是不是这样子啊？而且我怎么去猜呢？我怎么去猜呢？就大概会这样，所以你就会怎么样？ 别闹了好吗？我先搞定我现在的欲界，我都快搞不定了。你看满面全豆花，你无看麦啊？条啊，生一堆安尼啊，这已经快搞不定了。就比如这个概念，所以说就古来就这样一路情况是怎样？啊，听得太兴奋了还是怎样？啊，就是古来就是一直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就距离大家太远了，那就算了。你的阿德挑给阿曼贡阿呢？那当年因为大家七讲八讲就讲到念佛那里去，所以基本还好。现在不是啊，现在是放浩浩天下，各吹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有人一再强调他的什么声闻教法才是什么基础教法，才是最真实的佛法。你看他连三界有苦各自分开理解，他这件事情他都不一定懂。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弄清楚，弄清楚有什么好处，就不疑惑。然后呢，将来翻转在大圣法当中，你对于声闻法的任何说法，你都说，你都微笑说谢谢，我了解，很微笑，一点都不恐惧，也不用想象，这就是所谓的因为知，因为有文慧，所以能思，因为能思，所以不疑惑，能正确的思，能起正思维，所以你不疑惑。现在为什么有人念佛念得不稳？你一下子要弄那个，一下要弄那个，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对于那个基础的教法，人家讲的好像对的样子，有这么一回事儿，他就开始冒泡了，你懂吗？哎呦，我两不行修班呢、啊？是不是人家持咒才快？是不是人家参禅才快？是不是人家修四念处？啊、哦，那个苦集灭道，吼、哦，到南传那里去托钵，这才是佛法。你的行为压力啊！你们讲到那里，我南普陀20多年前南普陀教务长刚退下来，就有人我就问谁谁谁，有个当老师的，当老师哦，我就问他说，哎啊，你别去等，今晚因为我退休了嘛，我算是工作结束啊，你是我聘请的啊，那人家下一届是不是在聘请你再说了哈，啊，你等我就问说啊，我要到屏东青龙寺啊，你嘞，他就说，哦，我要到南传。讲的那个话好像好精进的样子，人家如果说这样，如果说，哎，你高中毕业你要到哪里啊？我要去读成大，哎，这还像话嘛，对不对？如果说啊，高中毕业你要去哪里啊？我要去南西国中，嗯，啊，这是什么情形？啊，你已经高中毕业，你要跑去南西国中，啊，你说啥？你要去做工友吗？还是怎样？啊，就是让人觉得奇怪。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真的是这样。二十多年前，我就意识到整个台湾那都是精英啊，那台湾的精英界是这样。那譬如说南传人讲了一个什么话，我们大圣人要大肆张旗鼓去解释他，并且当然有的人是去否定他了，或者是说去再重新解释，然后保证了大圣法是没有他说的那样不好。但我这样来听的话，我就发现说，那根本不是抓到重点呐、啊！你还用声闻法去讲声闻法，讲大乘法的优，你那个大乘法没有看到真实相。你听懂我意思吗？应该这样怎么解释？就是说，哎，对你永远用小学、国中的数学，你怎么去解释微积分呢？你就要另外一套全新的工具解释思维工具，你才能解释微积分是啥玩意儿啊？你怎么能用数学小学的加减乘除？你没办法嘛。那你还说这叫做维护大圣，你根本就是落在声闻圣的那个巢臼里啊。因为那是在梦中的教法，他是圣人没有错，但是一有违法而有差别嘛，这是啊，不一无违法而有差别，这是无违法有差别的。你用那个声闻圣的圣人教法，你要来证明大圣的伟大。这本质上就对大圣理解不深刻了，懂吗？懂意思吗？那是有不同的哲学理论的，或者是教理理论的。好，那么这样了解这意思了，我们来看看哈，那个这个呢，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子，因为现在听众有很多是以前不一样的了啊。现在我们之前讲到暖顶忍，那个讲到顶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五根。那在这里头，你就会看到，其实他在暖胃的时候，暖顶忍那个暖胃在修的时候，他事实上是因为要暖嘛。那么是要怎么样呢？要视如意足， 如意是什么？如意好像就是一个什么呢？又一个所行能够如我意，真的所行能如你意的是什么东西呢？禅定，禅定，欲念尽慧，那种禅定。禅定的话，禅定是一种心的力量，心如工画师，能画种种色，因为很专注。那么怎么样呢？就能满你的愿。哦，是这个情况。那在人类的物质生活当中，我们约略的可以这样说：什么是天才啊？90%的努力呢，加10%的天分，这种说法其实不一定对了，但是有点在鼓励后人努力的意思，但是有它的意思的，意思也就是说，专注90%努力，努力就是专注，天分就是说天分是天生有的。其实天分包括机运啊什么，这些就叫过去业缘了。佛法讲的过去业缘，到底是9:1吗？我是觉得不是，可能搞不好是倒过来都说不定了。不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确实是的，心念一直专注在某件事业上，那件事业才有可能不是一定，有可能成功。但是你如果不专注，永远不成功，对吧？是这样，大家都懂啊，所以叫做什么90%的努力啦，什么10%的什么天分，在讲这个，在讲强调努力，但是事实上更重要的是选择更重要，选择重于努力，努力当然重于一定程度的天分，努力如果没有不天分如果没有经由努力的开发，天分难以表现，因为在魔鬼都在细节里。你唯有经过努力，你才发现细节啊！因为细节，这个时候呢，你那少分的天分就出现作用了。人家选 A， 你就偏偏选 B， 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天分，你有天分，你愿意相信，你愿意什么都是选择。所以说，其实从头头尾尾都是选择，事先的选择，选择哪一种努力，选择哪一种努力，这是。有时候要靠天分，就靠过佛法讲没有所谓天分的，就靠过去的业缘。读书要靠天分吗？不是，是靠过去的业缘。你过去是读书读了很多了，就很爱读书了。现在考试就是稀里糊涂的，你就大概就能，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懂这样子的话，就是现在的努力在栽培未来的因缘，现在努力一定功不唐捐。好，要懂这个意思。那好，那么我们这样讲，那所以说，我们说专注能够让你帮忙，那么禅定就不是简单的专注了啊，特别是心性的修持，专注一定会在心性的修持当中100%的产生反应，所以它叫如意。如意什么意思啊？如我的意。要是有缺陷，当然就不如我的意啦，对不对？所以说是如意主，实际上是讲禅定。那么四正勤讲精进，所以因为精进五根因为精进，透过精进的四正勤能够进入到第一加行位的圆满位，应该是这样讲。加行位我们就暖顶忍四第一，一切的看法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从总相念开始，他就已经观四谛了。在别相念还在观什么了？不，重点还在观欲界的这个四念处。到了总相念开始，他观察四谛。那么在观察这从总相念开始，这个还是在总相念开始，这个总相念哈，我们从总相念开始，然后往什么第四个四贤位，七贤位当中第四贤位，从前三贤位的总相念，这是总相念三贤位了啊，到第四贤位这过程当中，你都要修四正勤，这样就懂了。所以四圣勤不是说修了，然后扑通就突然间跳成这个暖胃，不是这样，是总相念修纯熟了，然后能够对欲界的苦呢，欲界只是在欲界，总相念能够对欲界的苦完成， 别相念是欲界苦完成不动摇，到了总相念的时候，不但是欲界苦、色界苦、不色界苦，他开始都会去看。但是呢，那个是闻会而已，听闻而已。好，那么这样子的思维呢，开始进入总相念，而且是总相的思维。好，所以要观的就多元了。比如说观身不净，他不会只观肉身，不会观欲界的肉身不净。在别相念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贪心重，所以你要加强观什么呢？就观一个欲界的身不净就好了。啊，你就爱欲界的人，可是很不幸的，到了别相念、总相念的，你的禅定升高了。禅定升高什么概念？你不一定入初禅，但你在禅定当中会看到什么？会看到过去的天人状态。哎，这下惨了。你要知道，要在人间啊，真的看到一个天女啊，天女看到、啊、就是真正的天女，这样视线，她天女的原来的样子，她不要做什么，她就是世界天女一样。除非是修不净观的人啊，就是禅难题的故事就这样讲，除非是修不净观的人，不然的话，这个《瑜伽师地论》上这个有提到哈，你会欲望燃烧而死。男女都一样，男看女，女看男都一样。一般来讲，男生比较容易受外形的影响，他是眼根为重，女生用耳根为重，固然是这样。可是，在那个境界下，那个什么，那个天人的本色相很庄严，他没有他这个什么呢？因为庄严了，那让你的爱恋不舍，那欲望而死。可是你在禅定中要是有因缘见到，那你就要开始修那个身体的不净。对不起哦，那时候你要知道，天人以上的欲界的天人，他还是会有肉体的啊、哦、我说欲界到了色界是没有，可是呢你会起贪，不会只有在欲界的人类这样，你欲界中的六欲天也可能起贪，然后到色界去也可能起贪。哇，那这时候怎么办？所以在总相念的时候修，不在别相念，别相念就修好你人类的立场就好。到了总相念来，三界的贪爱，但是无色界没有色，没有色啦，那就没有得好修。但在欲界天，或者我们是欲界人类，那还有个欲界天，欲界天就六欲天，天四天王天、刀立天等，刀立天、夜魔天、多帅天、他化自在，那个什么化乐天跟他化自在天，这六个天呢的天人之色形啊，基本跟人类很接近。很接近。你比如说四天王天，他男女形影都各自跟男女一样，人类一样。可是到了刀立天就不太一样。哦、刀立天呢，他也有出精，但是呢他是出一股气，他不再是出精、哦。那到了色界天呢，是不出精，只是一个乐感，他就会受孕、哦。越来越轻微，越来越呢，甚至于到了他化自在天，哎呦好恐怖哦。两人相视，深深微笑。那个查某囡仔回去就讲：“啊，我怀孕了！”哇塞呀，哇，就这样就怀孕了。你看看，哦，那所以说那个是欲望很深，就能招感，那近乎化身那种感觉。你看，所以人那个心有多厉害，心力有多厉害，你想想看。好，那么这些呢？你在别相念的时候还不用修它，那专攻人就好了。到了总相念开始就要面对它了。为什么？我说过啊，这是声闻人要出离三界啊，对不对？啊，你就不能搞定人的立场，你的人的苦你都搞得定，你到了欲界的第一天、第二天的美色、男女色相你就搞不定了，那你还能干嘛？你当然要。转进去修，这就是从总相念开始修的，所以总相念就开始修什么呢？ 转而为更扩大的修四圣谛了。他四念处造修哦，他当然就是总相当然是修四念处，可是对境对象已经套入了四圣谛的内容。哦，那这个稍后我们会提到，所以先给你这个概念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到了你要从总相念就开始了。那总相念还在三贤的资粮位，三贤总相念修满。什么叫修满？你知道吗？就是一一提起这总相念的内容，好，那现起的观境呢，清楚、坚固、不怀疑、不动摇，这样就是修满。啊，你自己到那个位置，你会知道，就是说不会怀疑。就观身不净，啊，就是不净。你看那个世间人哦，他不懂。那曾经有这种，台湾曾经有过那个什么呢？那好像是就是台北艺术大学吧，哦，那个时候还叫做艺术学院还是什么的，台艺大还是什么？那现在叫台艺大，什么就是比较老的那间，啊，艺专啊还是什么？对，然后里头就出了一个，有人写了一个。啊，这个戏剧啊，写的戏剧就名字就叫做《尼姑思凡》啊。那个时候呢，昭惠比丘尼师父呢，啊，很有意见的，他自己是比丘尼嘛，他说你这个题目是太龌龊了，你怎么会把我们宗教师拿来那个呢？好，拿来作为这个题目呢？什么叫思凡？我们是凡夫啊。那当然有一些凡夫念头，但是你不能拿来当作是一个你消费的对象啊。他就跟他抗争，啊，闹得很大。然后后来对方就认为说，哦，好，那我们就他们就好像撤掉。后来这个好像就没有演了，没有公演还怎样？我觉得这是对的啊，这直接冲着宗教界啊做这种事情的话就很有问题了。当然，就法学立场来说，它不是每个法院都是律师或者是法官，他都会是宗教徒啦。那这个如果正放在人类立场来讨论的话，那当然不一定赢了，哦，是这样啊。可是宗教界本身就需要有一套论述，哦，你如果没有这套论述，就会有问题。人家以后就随便说你，像，阿拉伯阿酋这一次的那个什么呢？拜登呢跑去跟阿酋呢，这个阿联酋长，就是那个阿酋联合大公国哈的这个总统哈，跟他谈这个合作的事情，那人家就说了，他说你这个拜登当年哦。你骂人家贱种这样子，喔，啊，你现在怎么还有脸过去找他？那你要知道拜登是四五十年来的政客，他太深，他太了解了，政治上讲的话都不算真的，到死之前都没，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真，这才叫政客。他基本上拜登是这种人，喔，我没有对他有恶意，喔，我说政治就是这样，什么时机什么情境讲什么话对他最有利，他就会讲那个话。好，哦，这个换任何人去做政客，势必都躲不开这个事情。好，哦，没有办法。哦，这是没有，我没有说这样可以，但那就是那种职场的情境就这样。你懂吗？你就像外面卖西瓜，他上面写个什么腰瘦低，腰瘦甜，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你。怎么讲叫腰瘦甜？就是甜到什么？甜到腰瘦，是不是这样？甜到腰瘦是什么？腰瘦就早死呢，是不是这样？就是说早一点吃到死了也怎么样？也可以，就这个意思嘛。那真的有这样甜法吗？那这就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你能够说他错吗？他为了做生意嘛，腰瘦甜呢，啊。外国人搞不清楚腰瘦甜是什么概念，他去查 Google， 腰瘦是很糟的，怎么会这样子叫做，怎么会这样叫做甜嘞？就有人 YouTube 上就有外国人在那边问，啊，怎么会这样叫甜嘞？我怎么查腰瘦就是快死的意思啊，早死的意思啊？人家都要转个弯嘛， 就是吃了这个早死都没关系，你懂意思吗？是这样的要求，要求低。那真的有这种要求低的吗？当然没有，因为甜没有什么，没有底线的嘛，是不是？可是他就要这样写，政客就是这样，就这样而已。你也不要对他太刻薄，是这样。所以政客讲的话就怎么样，你就听一听就好了。你人家就会讲，如果人家政客讲的话可以信的话呢，那个大便都是香的。人家就讲这个话，这个话，这个你也不能说错，但对政客那些政客人物来讲的话无所谓啊，大伙不都这样吗？全世界都这样。好，那他就去了，啊，就去了。人家说你以前骂人家贱种，你怎么还去？对拜登来讲的话啊，我老人啊，不是要怎样，他敢叫他抬哦？啊，较早迄个以前那个情境讲那个话啊，现在不同情境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哎，阿球呢也需要什么？也需要 F-35。那个飞机，啊，因为以色列有，那问题来了，那以色列会对美国有意见呢？他当然就跟以色列讲，他说啊，卖你了，我卖给他，我现在缺钱哈啊，我会叫他呢怎么样？我会抽掉两根螺丝钉，所以呢，你们的 F-35在那对杠的时候，你还会再赢一下，是这样，这是我乱猜的了哈，这一定他有什么说法，那政客一定有什么说法，去先安抚了以色列，然后他才去。他是阿球呢，谈了谈了就谈妥了哦，就这样。那好了，那我要讲这是什么意思？哎，人类就是这个样子哎，他没有所谓的永远的这个对跟错，他就是在那情境当中爱与不爱起分别。那同样道理，当我们在观察这个念处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样子。你当然在你人的立场有爱与不爱，可是如果你渐渐禅定深了，你因缘，你见到的因缘，你开始见到因缘就不一样了。所以到了总量处、总念处的就不同啦、啊。他开始他面对的情境就不再是这个，你人类自己本身的情境。到能修总量处、总念处的人，他要很深细的去观察，这个时候。资粮虽然讲是讲资粮位，已经要过渡到加行位了。他的禅定的功夫渐渐也会深，观察渐渐也会细。那也会细的情况呢？哎，他那个他，但是他是凡夫啊。对，怎么样？这个因为禅定的关系啊，这个念头起来是相当的。相当的快，也猛力的，能够观察对错，也猛力，但摔下去也猛力。你啊，就好像开一台跑车，对不对？哦，开一台跑车这样的，你要到哪儿很快，但撞起来也很惨哦。穿起啊，你就真恐怖，是这样，有点这种意思啊。你是凡夫啊，你不会不犯错的呀。啊、哦，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要广泛的面对各种路途呢，你都要清楚。所以他开始从人只观察苦这件事情，开始要观察因了，要观察修道，要观察正灭这件事情了，就扩张为四圣谛了。这样听懂吗？还是要修四念处，但已经不局限在人。的立场也不局限在这个四念处的内容，又开始扩大，要开始扩大在这个苦集灭道的四圣谛的，你才会四平八稳。你对于理解，你所理，这都在文会当中要进入文思。文不止啊，要还思，当然一定要文了、啊，文没有文你怎么思？有文要有思。那这个文可能你在之前就已经闻过了，你在这里一定要思，要思考，一定要思考啊！思啊，什么叫修？把你思考的内容重复思考，重复思考，重复思考，重复思考就是修。啊，一般来讲，思考清楚了就叫思，懂吗？修起来，有清楚不？啊，有清楚啊！啊，这样就思了，这样就是思。那偶尔拿来思，那还是思。但是坐在法座上重复的思，那就是修了啊。思到怎么样？思考到 不用思考，引然的就升起那个思考的内容，成为你的习性啊，那就是正，或者叫做什么呢？或者叫做暖胃了，暖顶忍四滴，那就是暖胃，就是这样来的，暖暖的。他一直被这个法，那就是心有理内，就是这个概念，在理之内，不用思，我就是这种概念，我就是这个看法，不用思，不用起什么念头，我就是这个看法，这样听懂吗？这就是暖哈。那所以你看啊，在总相念的时候，虽然还没有进入暖，但他都在准备着往他暖相去。所以各位，暖不是突然间达成的，是从前一个位置，然后噔噔噔噔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开始转变，开始加强，加强，然后进入到暖位。我们说那个位置叫做什么暖位啊？那个位置呢，我们说已经是加行位。坦白说，坦白说，总相念进入暖位之前，总相念一完成到暖位之间，你还是在修什么？你这个时候开始就会修一个总相念的内容，同时把总相念对着四圣谛来修，然后同时呢，他是用四正勤的方式，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以生善令生，未生善，未生善令生，以生善令增长的这种的这样子的观念，从总相念开始。一直生善断恶，增善增加善的时间，减低恶的存在，做这个动作。那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以四圣谛为主的观察，是圣谛了。那四圣谛要观察苦，那要怎么观察？急要怎么观察？哦，他有一个观察，各自观察他的形象。那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哈，各有四个形象。那苦集灭道各有四个形象，那四四十六叫做十六形象。就苦应该长什么样子？有逼迫感，有苦、空、无常、无我，这是一定是这个形象哦。那急是什么呢？啊，急因灭起什么等等这个形象，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哦。这样的形象呢，来观察。所以我们说什么是暖位？理论上不是暖位之后开始修，是要进入暖位之前，已经总相念修稳定了之后，转身开始修暖位，还没进入暖位之前。就在修这个四正勤啊，就在修十六形象，而修的是欲界的十六形象，这样听懂吗？哦，是这个意思。那至于形象怎么样修，怎么样减少，怎么样，那个稍后是一个深水区的内容啊，我们再一一的来了解。这在更早之前我们有讲过，好，那那个时候带一下子讲到什么呢？讲到十六形、十六心，然后呢证阿罗汉。然后佛陀又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有一个表格的，哦，那个地方呢，哎，因师可以去查一下，哦，那个地方讲了一段，讲了一大段，是十六形象的内容哦。是，我再把表格秀一下给你看啊，哦，我也会秀给大家看啊，哦。是那个时候很精彩，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头很微细的分出了阿罗汉跟佛的不一样，看起来佛修的是跟阿罗汉一样的内容。但是噔噔跳过去，那个时候佛叫做菩萨，不叫罗汉。正德的时候呢，叫藏教佛，也不叫做罗汉。可是呢，断的内容跟罗汉所看到的佛所断的内容，他视线的是跟佛罗汉断的内容一样。可是呢，没有习气，没有什么呢？没有习气啊，那。圆觉呢，独觉呢是更清习气，那菩萨呢？菩萨是不，是进入到没习气之前，他从罗汉位呢不停止继续修四六度，是这样。但是最终正德展现出来，最终正德的仍然是什么呢？仍然是 四念处里头的真空涅槃，它视线，我说视线，所以我们说藏教佛它是被认知、被看出来，或者被解读为它是证得空性见的一位圣者。当然今天我们见不到了，我们能见的就是释迦佛。如果你用藏教人的角度去看释迦佛，释迦佛就是证得空性的圣者，但怎么很奇怪，就是功德神通大大的大过阿罗汉，就这样。而且他具有菩萨悲心，众生有苦哪儿他都去，他的弟子不一定哦。因为他的弟子就是罗汉，当分的罗汉就不一定哦，但他是。所以你看看，他到圆寂前三天，前三天哦，还在行脚。那个地方就是往北尼泊尔的地方，往北去尼泊尔的地方，啊，那有一个区，那个叫做什么什么圣地，一般八大圣地都没有提到这个，啊，是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他又带我们就多走了这些，那很棒。那真的坐起来，他围起来，他说就在那里呢，受最后供，啊，受了最后供，意思什么？什么叫最后供？啊，都吃完之后生病了，啊，接着就入涅槃了，所以他没再吃第二餐了。所以叫最后供，好像三天，也就是说世尊入灭前三天是没有用食用餐的啊。他是怎样？好像是吃了木耳啊，可见哈，木耳在那么古代就已经是一个食物了啊。对了，那洪师傅要教他一下，有另外一个煮木耳的方法，怎么煮怎么好吃啊，这个是要懂一下，很简单，就是油爆姜，爆完姜之后呢，就下去炒，那切好就胡乱切啊，大小片胡乱切，就稍微切这么大一片这样，然后下去炒，不要切丝哦，切丝就不好吃啊，这样乱七八糟，但长相差不多这么大，然后下去炒，炒了之后呢，有点干就加水没关系，加水加多一点少一点都没关系，但稍微收水收水啊，然后没有那么湿的时候呢，好的酱油。我们护身善缘酱油，赶快自助性行销，好，从锅边呢涮锅边涮下去炒的时候，你开始闻到香味，但这个香味还刚好而已，带甜而已，还没有很好。然后炒了又炒了两三五下子之后，哎，感觉入味了之后，最后要起锅之前，来这么一个中大火，然后用好的素的那个什么呢？醋，黑醋。不是白醋，黑醋，再涮锅边，再炒一遍，哇，整个香味出来之后呢 ，delicious， 很好吃，就这样，这么简单，你看看，我这么说完，你记下来就会了。炒一遍，哦，去炒一遍啊，是这样子，真的好吃啊，那不要太咸就是了，肯定好吃，怎么炒都好吃，就是差一味黑醋。台湾的传统煮法就是不会，就不知道用黑醋。就是黑醋啊，这一招呢，是我跟我母亲学啊。我母亲早年跟上海的厨师学，上海的厨师从上海的素食馆教出来的。这个方法很棒。那世尊呢，肯定没有像吃到我这么美味的这个黑木耳啊，可能只是用水烫一烫而已。那可能也怎么样，烫得不太干净，还怎么样？据说啦，吃了不好消化。这样子其实不会了啊，不要那么多，应该还好，可能没有太熟还是怎样，然后就怎么样就拉肚子，然后这三天圆寂。你看看世尊三天前还在行脚，行脚什么概念？行脚就是度众生啊，让人家看得到你啊，要去托钵啊，哦，实在了不起。所以说佛门当中啊，就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啦。不过就是说老人用老人的方式啦。老人就不一定站在一个法定的位置上。你说你继续做住持或怎么样，那么除非你把后来人都安排好了，不然的话，还是危险的哈。那世尊那个时候都已经安排好了，他自己一个人孤独的流浪，不是流浪，就孤独的行脚，你就孤独啊，也没有行，没有说孤独了，应该还是跟着一群人呐。但是呢。他的大弟子们都在各处弘法了，没有跟着他，没有跟着他。我常常是跟着他的，反而没有在经典上特别有什么名字，千二百长随众就这样而已， 好，那大木剑连舍利佛、裸迦摄尊者，那都红化一方，还没回来，还都是世尊入灭之后，他们才赶回来的呀。所以可见他们都在旁边，都在很远的地方度化，大弟子们，哇，世尊，你看，说起来老了也是有啦，可以说是有弟子，当然千二百人啦，这没问题，但是那些亲的大弟子们也都不在旁边，要弘法，为什么呢？因为悲心深重，世尊悲心深重，甚至还有阿罗汉不忍见释迦佛入灭，他提早入灭，哦，讲到安尼啦。行照，你听我，阿爸，我就爱你的，我无多看到阿爸往生，所以阿爸，我先来照了，再见，阿尼，我照你。你看这罗汉的思维跟我完全不一样，我们应该是说送终嘛，对不对哈？那把晒七七的该做啥去做啥，他不是呢，你懂吗？阿爸，我先照了，就这样，是什么状况啊？所以说，记得圣罗汉们他们的思考是非常的，你也可以说很刚猛啦、啊。哦，那你不是一般凡夫哦，搞得定，弄得清楚。所以他确实，你要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带一点冷，孤冷的味道，真的是孤冷啊！伊家己去啊，你想看嘛？啊，无嘛，甲阿爸的丧事办落好。对吧哈，啊，你要走才走，啊，咱斗阵敢无淡薄啊情分是吧？我们好歹师兄弟一场啊，你今天只看阿爸要往生了，你只 care 说你受不了了，然后我就走人。然后我如果这样去质问那个大阿罗汉，大阿罗汉怎讲？啊，你唔知啦，你点你啦，恁爸要走啦，一定是安尼跟你讲的，因为真的我们不知道，懂吗？那我就要问了，凡夫是凡夫啦，但凡夫的感情一点都不在意吗？凡夫你就不 care 他吗？凡夫的感受你就不 care 他吗？他是凡夫啊，没有错啊，但凡夫就是下贱吗？凡夫就意味着我可以不理他吗？大圣法跟声闻法看法不同，就这样 OK 好，所以说有时候是你也会，你要修学大圣法，你当然在忍心与不忍心之间还是要拿捏啦、哦、有时候也不要搞得自己乌烟瘴气，也不必啦，我因为我不忍心，所以我只好去跟乞丐走在一起，因为我要陪同他们。这种事情如果你遇到真有这种人，我遇过这种人呢，那你也要赞叹他，但是你可能你没能力做这个事，你就怎么样，不要东施效颦，你懂吗？你是干你能干，因为菩萨道太深细太广，对吗？是凡夫啊，对不对？好，那么就这样理解。所以说世尊也，如果就阿罗汉的角度来看，世尊也修十六行观，也是，就他的角度来看也是，他的视线给你看也是，但仍然有不同，在声闻教法当中仍然有不同，请记得啊、哦，是这样。那么这个是在什么暖胃的时候开始就分就开始出现了，从暖胃之前就正在修暖胃的时候，就是从总相处一结束，其实就进入暖胃的修持，这样懂吗？那暖胃的修持已经就是进入加行胃，所以总相念完备之后再修下去，就是不管你证得暖胃不证得暖胃，那个位置那个再修下去就叫做加行胃了，这样听懂吗？在加行的位置上修的，那么在这加行位置上修，他开始要修什么？没错，就是修四正勤，以断恶令不生，以生恶令断，那以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不生，就念念在这个事情上，念念在这种事情上，所以他那个心中的善恶是随时在观察的，断恶修善，断恶修善，断恶修善，从不停止的。我们呢？我们当然停止的呀。 是不是这样？我们偶尔努力修断恶一下下，大部分都在放逸啊，放逸其实就是恶。放一些在某个意义上就是恶、哦、是这样，那就是至少没有真上善就是恶。那么大部分人他是不是很精进？所以那叫精进，懂吗？是正勤叫精进。那个时候修暖位，听懂哦？那暖位满了之后修暖顶，顶位。那时候顶位，我们有提到的是如意足，是不是这样啊？讲、哦、是到了顶，可是呢，这里又多谈了一个五根。所以说，我们会之前我们会说顶位也谈到五根，那是什么道理？是因为所谓的顶，所谓的顶位完成，它其实是五根现前，五力才要往再往前。所以五根呢，信进念定慧啊，这事情你是要说跟前面完全没关吗？其实很有关。你看信进那个信跟欲念足，欲如意足是一样，近乎一样。欲就是欲望，就是愿意修行的念头，懂吗？就欲修行欲，就是欲。欲念尽慧嘛，就是四正勤，就是欲。那个欲一定要有信做基础的。你要不信，你怎么会去欲它呢？你怎么想要去做它呢？我一定知道这个做下去会有得利益的嘛，我才愿意去一直做，一直做，那个就是欲，就是修行欲，就正法欲，正法之欲啊，欲尽念慧那个欲，那才会修四念足啊。所以我会跟你这样讲，这第一个。第二个很有意思哦，那个轮顶顶位完成了叫四第一呢，它就是要用五力的方法修。已经不是用五根了，用五种力，也就是信力，本来是信根，五根在这信进念定慧，这信根念根进根定根慧根，现在不是要修暖位，要修四第一的时候，你需要用五力五种力。那换句话说，你要修四第一之前，你那个五根就要完成了，这样懂吗？所以说顶位很特别，顶位其实是两种三十七道品当中的两类道品同时进行的，一个是操作面的，一个是成就面。成就面就是信进念定慧的五根，那操作面呢，那就视如意足。这样听懂吗？我弄了个半天就在讲这个啊，这个就是从暖位到顶位之间要修的。它操作上是修视如意足没有错，是禅定为重。是如意足是禅定，欲念尽慧啊，或者欲念尽为思维的为啦，欲念尽思也可以。这思是因为啦，慧是果位，有时候就讲成慧，有时候讲成思，就思维经如意足，就在禅定当中一直思维，甚深的思维，所以跟外道完全不同的，外道根本几乎不思维的啊，或者等待外灵进来。它不是，那这个呢，就在暖顶、暖位到顶位之间。所以暖位到顶位之间，其实有两大三十七道品的两大群组在里头运用的，一个是果上运用，一个是果上得力，叫做五根；一个是因上努力，叫做视如意足。这样听懂吗？那这个就解释了我之前为什么讲在顶位会讲到五，讲到那个。五根当中的性根，就在讲这个原因，这样知道吧？因为它同时虽然在果上用，它也应该在因上被加强。虽然表现上是果完成，果完成就是你到了顶位的时候，那个五根就完成，一定完成才能够叫做什么？才能叫做顶，也就是顶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五根建立起来。什么叫五根建立起来？性根不动摇。我都没个怀疑啊，就对了，不会再怀疑，不会再怀疑什么？不会再怀疑四圣谛。哎，这听这话蛮疗愈的，也就是说，你我现在如果还在怀疑四圣谛，怎么样？啊，就拄啊好你啊，刚好而已。为什么凡夫要到性根圆满，你才不会怀疑？听懂吗？啊、哦，是这样啊。所以说，你如果不怀疑。那就是有善根，越不怀疑你就越有善根。 打死不怀疑，那超级有善根。这样知道吧？好好，先上到这里啊。好，向下文长，复以来人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智归佛，
智归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
发无上心，智归一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诸位如海，智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众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嗯，好。